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第四讲呢的名称叫做情牵永约。
第四讲今天是叫做情牵永约。
其实这个是我新书的书名。
其实这个是我新书的书名。
顾名思义，情牵永约就是地上的男女之爱是牵涉到神人之爱。
顾名思义，地上男女之爱就是牵涉到就是神人之爱。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幅图。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幅图。
那等一下大家会看到有一个方舟。
等一阵大家会见到有个方舟。
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加州 San Jose 的一个一个营地。
这个地方是在加州 San Jose 的营地。
当我做神学生的第一年之后呢，我就是意外的来到这个营地。
当我做学生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意外来到这个营地。
做神学生。
做神学生的时候，我意外的来到这个营地。
那在这个营地当中，当年的主题就是苦难。
在这个营地当中，当年的主题就是苦难。
那当时的讲员是黄存旺牧师，他已经过世了。
当时的讲员是黄存旺牧师，他已经过世了。
那为什么要讲苦难呢？
为什么要讲苦难呢？
因为他的女儿当年是24岁，但是却是因着癌症而去世。
因为当年他的女儿是24岁，因为癌症过世。
所以当年他做这个灵修会的讲员，然后当天晚上就有一个分享会。
咁佢當日係做靈修即係營會嘅講員，然後當天晚上有個靈修嘅聚會。
那就邀請不同的弟兄姐妹上來分享他們的苦難。
咁就邀請唔同嘅弟兄姊妹上嚟分享佢哋嘅苦難。
那其中呢就有一位媽媽上來。
其中有一位媽媽上嚟，
她分享說她有一個兒子。
咁佢分享佢有個兒子。
這個兒子很優秀，然後大學畢業之後呢就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呢個兒子好優秀，大學畢業之後就揾到一份工。
但是突然之间呢，他觉得神呼召他要去念神学，做传道人。
但忽然之间，他觉得神要呼召他要去读神学，做传道人。
所以这个儿子呢，就放弃了他的事业。
咁呢个儿子就放弃咗佢嘅事业，
就计划要去念神学，
就计划要去读神学。
所以这个母亲呢，她觉得不能接受。
呢个母亲觉得唔可以接受。
虽然他是基督徒，
虽然系基督徒，
所以他就是分享他的心情。
咁佢就分享佢嘅心情。
那我坐在最后面。
咁我坐喺最后面。
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其实我本身系好怕丑嘅。
如果不是讲道或者是教导的话，我不喜欢站在人的面前。
如果唔系要教书或者讲道，我唔中意企喺人嘅面前。
但是当我听到这个母亲在分享她的所谓的苦难的时候，
当我听到呢个母亲分享佢嘅所谓嘅苦难嘅时候，
我觉得我心一直在跳，跳得很厉害，快要跳出来一样。
我觉得我心好似喺度跳，就地跳到好似快嚟跳出嚟一样。
好像是圣灵在催逼我要上去回应这个母亲。
好似圣灵要催逼我要去回应呢个母亲。
因为我当时已经念完神学一年了。
因为我当时已经读完神学一年了。
那当时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
当时我父母都仲未信主。
所以我是从我过来人的心态，希望可以安慰这个母亲。
所以我希望是从过来人的心态，可以希望安慰这个母亲。
所以当这个见证晚会的最后5分钟呢，我就上去来分享。我的见证。
咁喺见证晚会最后5分钟，我就上去分享我嘅见证。
我主要是跟这位母亲说，你是一位蒙福的妇人。
我主要同你母亲讲，你系一个蒙福嘅妇人。
因为神拣选你的儿子。
因为神拣选你嘅儿子。
那最后呢？散会之后。
最后散会之后，
这个母亲呢就来找我。
呢个母亲就嚟揾我。
大家猜一猜，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大家猜下，佢问我第一个问题系乜嘢？
他问我说：“你几岁？”
他问我你几岁。
然后过了几个小时，
然后过了几个钟头。
其实这个方舟呢，上面是吃饭的地方。
其实这个方舟上面是吃饭的地方。
所以过了几个小时呢，我就站在这个方舟上面。
咁过了几个钟之后，我就企咗喺呢个方舟上面。
在跟别的弟兄姐妹讲话。
就同其他嘅弟兄姊妹倾偈。
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把一个高大威猛的、英俊潇洒的。儿子带来。
咁呢个母亲咧就将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嘅儿子带嚟。
然后当我转头一看，这个英俊潇洒的男士的时候，
当我回转一睇呢个英俊潇洒嘅男士，
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
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眼前一亮呢？
唔知道佢系咪都系呢个男士都系眼前一亮？
然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
咁佢问我你叫咩名？
那我的英文名字是 Chloe， 所以我就说 Chloe。
咁我英文名叫 Chloe， 咁我就话我叫 Chloe。
然后他就很意外说 What Chloe？
咁我好意外啊 ，Chloe。
然后他说几个钟头之前他在跟他一个朋友聊天。
他说几个钟头之前他跟一个朋友聊天。
那这个朋友呢是怀孕了。
那这个朋友怀孕。
所以这个朋友就问这个儿子问他说如果我怀孕的是 女生的话应该给他取什么名字呢？
那这个怀孕的朋友就问这个男仔说如果我生是女仔的时候应该帮他改个什么名呢？
所以这个母亲的儿子就立刻回答说 Chloe。
那这个母亲的儿子呢就立刻答说 Chloe 了，
因为这个名字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女生的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是他最喜欢女生的一个名。
那当天晚上他就认识了真的 Chloe。
那当日晚上呢他就认识了真的 Chloe。
所以我不敢说我们是一见钟情，
那我不敢说我们是一见钟情，
但是觉得我们的相遇呢是非常奇妙的。
但是觉得我们的相遇是非常奇妙的，
因为他是在英文部我是在中文部，
因为他是在英文部我是中文部，
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的，
我们是应该没有办法认识的，
但是因着他的妈妈介绍，
但是因为他妈妈介绍，
所以我们就这样相遇。
那我们就这样相遇。
我们试着想象一下，
那我们试一下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情，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情，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爱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有爱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呢？
是不是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呢？
还是看到我们隔壁的那一位小女孩或者小男孩？
或者是看到我们隔壁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
在我们青年的时代我们是否有经历过爱情呢？
在我们青年时代我们是否有经历过爱情呢？
我们当中是否有人已经结婚了五十年六十年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结婚了四十年五十年？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情，
如果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情会是什么世界？
大家能想象吗？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呢？
其实很多的电影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其实很多电影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在这些电影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其中的一些一两部？有没有人
在这些电影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其中一两部呢？
有没有人看过 Titanic 这个？
有没有人看过 Titanic 呢？
Titanic 是讲一个船沉下去的故事。
铁达尼号是讲一个船沉下去的故事。
为什么这个电影好看？不是因为那个船沉下去。
这个电影为什么好看好看？不是因为这只船沉了下去，
而是它里面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而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爱情的故事，
因着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使到这个电影变成是一个动人的电影。
因为这个爱情故事令到这个电影变成一个很动人的电影。
所以这些是比较西方的电影。
这个是比较西方的电影。
有没有人看过以下的这些韩剧呢？
有没有人看过这些韩剧呢？
其实我算是个韩剧迷。
其实我算是一个韩剧迷，
因为我发现里面的很多情节可以在教导的时候用到。
因为我发现里面很多的情节可以在教导的时候用得上。
那韩剧呢也是 很喜欢这种爱情故事。
韩剧里面也都有很多爱情故事。
那很多时候呢是有 灰姑娘就是从一个孤儿然后变成皇后这样的情节。
有时候是一些灰姑娘的故事，由一个孤儿变成皇后的情节，
然后做了皇后就是跟这个皇帝有一个爱情的这种浪漫史。
如果做了皇后之后就跟这个皇帝有些爱情的浪漫。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东方或者是西方，爱情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主题。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爱情是人生里面很大的主题。
在圣经当中我们有雅歌。
在圣经当中我们有雅歌。
雅歌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一卷非常特别的 书卷。
雅歌是整卷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卷书卷。
前两天我们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诠释雅歌。
咁我哋前几日系用前两日我哋用三种唔同嘅方式嚟诠释雅歌。
用伊甸园，
用伊甸园，
箴言，
箴言，
还有弥赛亚的方式来解释。
仲有弥赛亚嘅方式。
那这个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看两节的经文。
咁今日嘅讲章我哋系主要睇两节嘅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我哋一齐嚟读。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绰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
水
也
不
能淹
没。
若
有
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
情，
就全
被
藐视。雅各之前呢都是讲到情情爱爱，但是到了八章的六到七节，他把这个爱情升华到另外一个啊阶层。
咁雅各之前八章咧，佢哋讲情情爱爱，但系到八章嘅时候，佢将呢个爱情升华到另外一个阶层，
给他一个神学的意义，
俾佢一个神学嘅意义。
在这里是女子对男子说的，
呢度系女子对男子讲嘅。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子因着爱男子的缘故，她愿意把她的全人交给他这个良人。
就是讲到这个女子因为爱这个男子，她愿意将她的全人来交给这个良人。
而在这里放在你心上，
而在这里讲到放在你心上，
其实是让我们联想到在生命记当中的放在你心上。
咁就我哋联想《生命记》当中讲到嘅放喺你心上，
然后这个印记跟错记呢，刚才有提过，就是同一个字。
刚才呢度印记同埋呢个错记，刚才有提到系同一个字。
在古时候的印记就是像下面的图画这样。
喺古时候嘅印记就好似下面呢幅图画一样，
它是像一个很小小的一个泥做的东西挂在颈项上。
是一个很小的泥做的东西挂在颈上面，
或者是挂在手腕上，
或者挂在手腕上面。
每个人的印记呢都是独特的，
每个人的印记都是独特的。
就好像我们有一个印章，个人名字的印章是代表我们一样，
好像我们有一个个人的印章，有我们的名字代表我们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呢是希望这个男子跟她是心心相印。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希望这个男子跟她是心心相印。
而放在心上，回想到《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
而放在心上面就回想起《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
犹太人称这几节经文为“什骂”，
犹太人称这几节经文为“什骂”。
“什骂”的意思就是听啊，“
什骂”的意思就是听啊。
因为在原文的第一个字就是“听啊，以色列”，
因为第一个字就是说“听啊，以色列”。
在这里第六节说，就是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咁喺呢度系耶华同摩西讲话，我今日所吩咐你嘅话，你都要记喺心上。
摩西同以色列，
摩西同以色列讲话，我同你讲嘅说话，你都要记喺心上。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同样一个片语。
咁我哋就睇到同样嘅片语，
放在心上，
放喺心上。
女子希望男子把她放在心上，
女子希望男子将佢放喺心上。
正如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要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心上，
正如摩西教导以色列人话要将神的话语放在心上。
第八节这里说，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第八节话又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所以神的话语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带着的，
所以神的话语是随时随地都要带着的。
而刚才的什骂呢也是回应箴言里面的这段经文，
而刚才的什骂也是回应箴言的一段经文。
首先什骂是在律法当中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
首先什骂是在旧约当中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在律法当中，
律法当中。
所以在箴言当中，这个是父母对他儿子所说的话。
咁呢度系箴言，父母对儿子所讲嘅说话。
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我儿不要忘记我嘅法则。
这个法则就是律法，
呢个法则就系律法，
也是回应什骂的经文，
亦都系回应什骂嘅经文。
然后第三节这里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亦都讲到第三节话，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喺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
如果我们对应刚才什骂里面的第八节跟第九节，
睇翻我哋头先什骂第八节同第九节，
这边所讲的系在手上跟写在房屋上，就是跟系在颈项上跟刻在心板上是一模一样的字。
咁嗰度讲到系在颈项上面，放在你房屋上面，同呢度所讲嘅系喺你颈项上面系一模一样噶。
然后放在你心板上，这边是加上了一个板，但是其实跟雅各之前所讲的放在你心上是相同的意义。
呢度讲到心板上多咗个板字，但系头先同雅各书所讲嘅放喺你心上面系相同嘅意义。
在刚才讲到弥赛亚的时候，
刚才讲到弥赛亚的时候，
我已经解释过，就是如印记这样的一个组合，在整个旧约只出现三次。
咁我刚才已经讲过，如印记呢个组合喺整个旧约入边出现咗三次。
所以刚才短短的这个几个字，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本身呢就是带着一个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短短的几个字，求你将我心上，将我放在你心上为印记，就是代表着带着弥赛亚的预言。
因为所罗巴伯，神要以他为印记，所罗巴伯就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表。
因为所罗巴伯，神要以他为印记，所罗巴伯就是弥赛亚的预言。
短短的几个字，
短短的几个字，
就是雅各的八章六节的上半节。
就是雅各的八章的上八章六节的上半节，
其实是涵盖了整个旧约的三大部分，
就涵盖了旧约的三大部分。
旧约的三大部分就是律法、先知跟圣卷。
那律法的三大部分就是律法、先知和圣卷。
律法的部分就是什玛的部分，
律法的部分就是什玛的部分。
先知的部分就是哈该书的二章二十三节，
先知的部分就是哈该书的二章三十三节。
圣卷的部分就是箴言的第三章，
圣卷的部分就是箴言的第三章。
然后再加上弥赛亚的预言，
再加上弥赛亚的预言。
所以短短的八章六节的上半节，
所以短短的八章六节的上半节，
其实是把整个旧约浓缩起来，
就是将整个旧约浓缩了起来。
所以有拉比说雅歌是圣中之圣，
所以有拉比说雅歌书是圣卷之圣，
是不是很奇妙？
是不是很奇妙呢？
没有，没有人，没有反应。接着，为什么这个女子是希望把她自己交给这个男子，放在她心上如印记呢？
为什么这个女子要将自己交给这个男子，放在她心上为印记呢？
她继续解释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因为继续解释，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在这里，这个坚强的意思呢，是代表一种力量。
呢度嘅坚强嘅意思系代表咗一种力量。
英文就是 force，
英文就系 force。
那爱情跟死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咁爱情同死有咩相似嘅地方呢？
死亡是力量，
死亡系力量。
这个力量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呢个力量系冇人可以抗拒嘅。
死亡呢是存在的，
死亡是存在的，
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避免，
无论我们是什么人都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死亡的力量是坚强的，
所以死亡的力量是坚强的。
如果爱情是一个力量，
如果爱情是一个力量，
其实在这里作者就是把爱情跟死亡放在同等的地位。
其实作者就将爱情和死亡放在同等的地位。
正如死亡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正如死亡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爱情的力量也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爱情的力量也都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旧约神话的背景，
在这里有一个旧约神话的背景。
Mot 就是死神，
Mot 就是死神。
在一个迦南的这个故事当中，或者是乌加列的这个神话故事当中，有一个叫做巴利的循环。
咁啊，喺迦南嘅一个神话或者乌加列嘅神话入边有一个巴尔嘅循环。
在这个循环当中呢，巴利呢是一个好的神。
喺呢个循环入边，这个巴利系一个好嘅神。
那其中有一幕呢，讲到巴利跟死神在争斗。
其中有一幕讲到巴利跟这个死神喺度争斗。
接着有一句话就是说，死神是坚强的。
跟住有句话话，死神系坚强嘅，
然后巴利是坚强的，
而巴利也系坚强嘅。
所以当我们看到爱情如死之坚强，其实它背后是带着一个神话的故事。
所以见到话爱情如死嘅坚强，佢背后系带住一个神话嘅故事。
就是当时的人是相信有一个死神，而这个死神是没有人可以抗拒的。
就系当时嘅人相信有一个死神，呢个死神亦都系冇办法可以抗拒嘅。
如果我们看传道书的许多经文当中，
如果我哋睇到传道书好多经文嘅当中，
里面讲到死亡是临到每一个人，
里面讲到死亡系临到每一个人，
无论是有智慧的人、愚昧的人、献祭的人、非献祭的人，都要面临死亡。
无论系智慧人、愚昧人，都要系要面临死亡。
而犹太人对爱跟死的观念，就是显示在什玛的经文当中。
犹太人对爱同埋死嘅经文入边，就显示在呢个什玛嘅经文入边。
我们中文是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哋中文话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用全心全性跟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正卷嘅翻译应该系话要全心全性全力嘅爱耶和华你嘅神。
而这边的尽性呢 ，all your soul， 其实呢就是讲到所有的灵魂，我们所有的这个整体这样的一个人。
咁尽性讲到系所有嘅灵魂，就系讲到我哋整体嘅一个人。
所以犹太人呢认为说，当神要我们用我们的全人来爱他的时候，那如果神要我们的性命，我们要把我们的性命给神。
所以犹太人相信，当神要我哋嘅全人嚟系回应佢嘅时候，如果神要我哋嘅性命，我哋都要将我哋嘅性命交俾神。
所以爱跟死从古到今是常常放在一起的。
所以爱同死从古到今都系时时摆埋一齐噶。
如果我们看刚才的这些爱情故事，
如果我哋睇刚才嘅呢啲爱情故事，
其实许多呢都是把爱跟死放在一起。
其实好多都系将爱同埋死放埋一齐。
中间这个 somewhere in time， 中文是翻译成时光倒流七十年。
咁中间呢个 somewhere in time， 中文翻译系时光倒流七十年。
当七十年之后，这个男子再回到七十年之前，他是可以跟这个女子是相爱。
当七十年之后，呢个男子回到七十年之前，佢系可以同呢个女仔相爱。
但是跟这女子七十年之后已经人老珠黄。
但系呢个女子七十年之后已经人老珠黄。
但是这个男子仍然是年轻貌美，
但这个男子仍然是年轻英俊，
所以他们不能在一起，
所以他们不可以在一起。
那最后这个男子因爱思病就死了。
最后这个男子因爱思病就死了。
那大家很熟悉罗密欧跟朱丽叶的故事，
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
当朱丽叶看到罗密欧以为他死的时候，应该说当罗密欧看到朱丽叶以为朱丽叶死的时候，罗密欧就怎么样，就自杀。
所以当罗密欧见到朱丽叶以为他死的时候，他罗密欧就自杀。
而当朱丽叶醒来之后看到罗密欧已经死了，他怎么样？所以
当朱丽叶醒来见到罗密欧死了的时候，他就自杀。
所以我们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大，
我们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大。
两个爱人爱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对方的话，他们宁愿死亡。
两个爱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对方的时候，他们宁愿死。
我们也看到，只要我们活着，其实我们就有这个寻求爱的这个渴望。
咁我亦都睇到，只要我哋活着嘅时候，我哋就有呢个寻求爱嘅呢个渴望。
没有爱的生命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冇爱嘅生命系唔值得活落去噶。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结婚有五十年的？有没有？
我哋当中有冇人结婚已经超过五十年嘅咧？
有，很不容易，
好唔容易。
人间的婚姻无论是有多长，
人间嘅婚姻无论有几长，
有一天死亡会分开最恩爱的夫妻。
有一日会死亡会将最爱嘅夫妻分开。
在我们婚姻的誓言当中有一句就是说啊，死会分开你跟我。
在婚姻的誓言里面有一句话，死会分开你和我。
所以当我们想到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很让人沮丧的事实。
当我们想起死亡，是一件令人很沮丧的事实。
因为死亡的力量没有人可以抗拒。
因为死亡的力量没有人可以抗拒。
但是在基督里，
但是在基督里，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 来读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罗马书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如果两个夫妻在地上，无论在一起多久，有一天一个会先离开的。
地上夫妻无论他们地上是有多久，有一日有一个都会先离开的。
但是如果这对夫妻两个人都是在基督里面的话，
但如果这对夫妻两个人都在基督里面的话，
他们之间的爱是永远长存的。
他们之间的爱是永远长存的。
因为有一天在天上，
因为有一日在天上，
他们会认得对方，
他会认得对方。
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仍然有夫妻是其中一个没有相信主耶稣的，
所以我们当中的夫妻有其中一个是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
我们要快一点来相信他。
我们要快一点来相信他，
因为在基督里面 我们的婚姻可以是到永恒的。
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婚姻是可以到永恒的。
死亡是一个力量，
死亡是一个力量，
但是基督的爱是一个更大的力量。
但是基督的爱是一个更大的力量。
在基督里的爱会超越人间的死亡，
在基督里面的爱是会超越人间的死亡。
接着经文说，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继续讲话，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烈光，是耶和华的烈焰。
这边的记恨，
这里的
另外一个翻译呢是热情，
另外一个翻译是热情。
所以英文的记恨就是 jealousy，
就英文呢就是 jealousy，
然后热情就是 passion，
然后热情就是 passion，
两个都是很强烈的一个情绪，
两个都是很强烈的情绪。
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记恨或者说嫉妒呢，有一幅图画。
在希伯来中，这个嫉恨或者嫉妒呢，是有一幅图画。
那这幅图画呢，就是一个人的脸色会变红跟变黑。
这幅图画就是形容一个人的面色会变红或者变黑。
当一个人有极度的热情跟嫉妒的时候，他的脸色会改变的。
当人有一个特别的热情或者嫉妒的时候，他的面色会改变。
同样一个字记恨呢，是用来形容耶和华是一个记邪的神。
同样一个嫉恨就是形容耶和华是一个记邪的神。
神是以色列的丈夫，
神是以色列的丈夫。
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成为淫妇。
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淫妇。
神就成为一个嫉妒的丈夫，
神就成为了一个嫉妒的丈夫。
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这个嫉妒呢，就是属于一种圣洁的嫉妒。
所以我们说神这个嫉妒是一个圣洁的嫉妒。
然后在传道书当中是提到有三种人强烈的情绪，
在传道书里面也都提到有三种人强烈的情绪。
这边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这段经文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活着的人就会有这三种的情绪。
咁呢段经文帮我哋睇到，一个火热嘅人就有呢三种嘅情
绪，
一个活着嘅人就有一个三种嘅情绪。
如果今天我们有爱，
如果今日我哋有爱，
我们有恨，
我哋有恨，
我们有嫉妒，
我哋有嫉妒，
代表我们是什么？
代表我哋系乜嘢咧？
代表我们是活着，我们在跟日光呢是有份的。
代表我们是活着的，我们同日光是有份的。
现在我们有看到日光，是不是？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看到日光呢？
因为死了的人是看不到日光的。
因为死的人是看不到日光的。
所以在这里的记恨，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形容男女之间的记恨。
那么这个嫉恨是讲到我们男女之间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也看到是神对人之间的记恨。
亦都另一方面是看到人对神之间嘅神对人之间嘅嫉恨。
那这个嫉妒呢，在箴言当中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并且是负面的。
咁喺个嫉妒喺箴言当中，我哋睇到系一个好强烈嘅情绪，而且系负面的。
但是同样一个字用在神的身上，就是正面的。
但同样一个字用喺神身面就系正面噶。
在撒加利亚书的一章十四节，
喺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四节。
这边呢是讲到神对锡安的这种火热的心。
呢度讲到系神对锡安一个火热嘅心。
如果原文直译呢，就是耶和华呢，就是说他为耶路撒冷嫉妒了一个大嫉妒。
咁直译就系话神为耶路撒冷同锡安嫉妒咗一个大嫉妒。
所以在原文是重复了两次嫉妒这个字。
就嫉妒咗呢个字系重复咗两次。
今天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对我们这种嫉妒的爱呢？
今日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对我们这种嫉妒的爱呢？
如果我们被神这种嫉妒的爱碰到的话，
如果我们被神这种嫉妒的爱烫到的话，
其实我们活得不会再一样。
那我们就会活得不再
一样，不再一样，
就是不一样。
那继续呢，经文是这样说，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
经文继续讲话，所发的电光是烈焰的电光。
这个电光原文是 Reshap，
这个电光原文是 Reshap。
但是在迦南的神话故事当中 ，Reshap 是一个神。
但在迦南的故事里面 ，Reshap 是一个神。
这个神呢是电光的神，
这个神是一个电光的神，
带来毁灭的神，
是会带来毁灭的神。
所以这个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是好像是带着一种负面的力量。
所以这个疾恨如阴间的疾恨是带着一个负面的。
那如果平行黄色这个部分，就是看到坚强跟残忍是平行的。
如果看到黄色的部分，坚强和残忍是平衡的。
死亡跟阴间是平行的。
死亡和阴间也都是平衡的。
爱情跟记恨是平行的。
爱情和疾恨也都是平衡的。
而当形容这个电光的时候，
以后的、
代表说这个电光是有毁灭的力量。
然后当形容这个电光的时候，代表这个电光是有毁灭的力量。
也就是说男女之爱跟这种记恨呢，是有着毁灭的力量。
就讲到男女之爱，即同呢个疾恨有一个毁灭嘅力量。
但是换一个角度说，这个爱情的力量呢，也是胜过这个毁灭的力量。
但系换一个角度嚟讲，爱情嘅力量亦都系可以胜过呢个毁灭嘅力量。
然后接着是耶和华的烈焰。
然后接住讲话耶和华嘅烈焰。
其实，在原文当中，雅歌呢是没有神的名字。
其实在原文当中，雅歌是没有神的名字。
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呢，它是翻译成是耶和华的烈焰。
咁如果睇和合本嘅翻译，佢翻译成耶和华嘅烈焰。
但是如果看新译本的翻译呢，它是翻译成非常猛烈的火焰。
咁如果睇新译本嘅翻译咧，佢系翻译成非常猛烈嘅火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
为咩嘢会有咁样嘅唔同呢？
我知道大家不一定会看得懂希伯来文。
咁我觉得大家或者可能睇得懂希伯来文，
睇唔明。
看不看明，
但是我们看一看这个部分啊，这个
我们看黄色的部分，
这里有一点，是不是？这里有没有？有一点代表是耶和华的短称，这个发音是亚。
咁有一点嗰度咧，就系代表耶和华嘅短称亚。
如果没有这一点呢，它只是一个字尾。
咁如果冇嗰一点咧，佢只系一个嘅字尾。
但是在翻译上呢，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但喺翻译上面咧，就系非常之唔一样。
所以不管有点没点。
不管有点无点，
这句话猛烈的火焰是让人联想到是耶和华的烈焰。
咁呢句话猛烈嘅火焰令人联想到系耶和华嘅烈焰。
耶和华在别处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有火、有光耀、有金金。
耶和华嘅烈焰喺其他地方出现嘅时候，我哋睇到有光耀、有光辉、有精金。
然后在希伯来书讲到耶和华呢是烈火。
在希伯来书讲到耶和华是烈火，
所以神的爱像火一样，
所以神的爱似火一样。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被这个火烫过呢？
那我们当中有几多人被这个火来烫过呢？
接着七节，
接着是第八章第七节，
这里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这里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其实这里的爱情跟申命记六章五节这个爱耶和华这个爱呢是同一个字。
咁其实呢度爱情同申命记嘅六章第五节爱耶和华系同一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爱重水不能熄灭。
我哋可以翻译话系爱重水不能熄灭。
那这边也是双重意思，就是这个爱呢，一方面是男女之爱，一方面呢也是神人之爱。
咁呢度系双重嘅意思，一方面讲到男女之爱，亦都系讲到神人之爱。
通常有火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灭火呢？
通常有火的时候，我们用什么灭火呢？水，
用水来灭火。
我们用水来灭火。
但是这节经文说，无论多少的水都不能熄灭爱的火。
咁呢句说话就系话，无论多少的水都系唔可以熄灭爱的火，
因为爱情的力量是如死之坚强。
因为爱情的力量是如死之坚强。
那如果有人要用家中的财宝来换爱情，是会被藐视的。
如果有人用家中的财宝要换爱情，是会被藐视的。
那其实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是有一个古近东神话的背景。
其实不单止刚才故事，在古近东也都有一个神话的背景。
第一呢，我们看到这个阴间是死神所掌控的地方。
第一，我们看到阴间是死神所掌控的地方。
接着呢是电光，刚才提到是代表这个电光神毁灭神。
刚才我们都提到电光是代表电光神毁灭神。
而讲到重水跟大水，其实是讲到海神。
而又讲到重水大水呢，是指到一个海神。
在古近东的神话故事当中，
在古近东的神话故事当中，
死神瑞莎跟海神都是代表动乱跟毁灭。
死神和瑞莎都是代表动乱。
但是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爱情像火一样的，它是胜过一切毁灭的力量。
咁但我哋刚才经文睇见爱情好似火一样，佢系胜过一切毁灭嘅力量。
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我哋都好熟悉节嘅经文就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这里说神爱世人，
呢度话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佢嘅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里所讲的爱，其实是一种无条件牺牲的爱。
呢度所讲嘅爱系一个无条件牺牲嘅爱。
有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睇到咁样嘅一个故事，
有个房子因为火灾就被烧了，
有间屋因为火就被因为有火烛就所以烧咗间屋。
但是消防人员呢，看到这个火灭了之后呢，看到有一个母鸡在那里。
但系消防员灭咗火之后，见到一个母亲喺嗰度。
母鸡？
吓？母鸡？我见到个母鸡喺嗰度。
然后这个母鸡已经被烧焦了。
哦，这个母鸡已经烧窿咗。
然后消防人呢就把这个母鸡呢是放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丢掉。
咁佢就将个母鸡放咗喺个袋度就抌咗。
但是当把这个母鸡揭开的时候，
但系将个母鸡拎开嘅时候，
发现这个母鸡的里面呢，它是盖着几个小鸡。
咁发现呢个母鸡入边系冚住咗几只细鸡仔。
这些小鸡呢是活着的。
呢个细鸡仔系活住噶。
我在想神爱世人。
我喺度讲神爱世人，
它是一个牺牲的爱。
是一个牺牲的爱，
但是这个牺牲的爱背后一定是带着一个火热的爱。
但这个牺牲的爱背后一定是带着一个火热的爱。
就像这个母鸡为着爱他的小鸡，
好像这只母鸡为了爱他的小鸡，
宁愿自己被火烧着，
宁愿自己被火烧住，
宁愿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
宁愿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
希望他的小鸡可以得存活，
希望他的小鸡可以得到存活。
神因着他对我们火热的爱，
神因住佢对我哋火热嘅爱，
他愿意甘愿死在十字架上，
佢愿意甘愿死喺十字架上面。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救恩，
如果你愿意接受呢个救恩，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哋就会成为神嘅儿女。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
呢个系一个非常奇妙嘅事。
基督的爱，
基督嘅爱，
保罗说希望众圣徒可以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保罗希望众圣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继续讲之前没有讲完的故事，
由之前讲回刚才的故事。
当我跟这位男士相遇之后，
当我同这位男士相遇之后，
过了几个月收到一封信，
过了几个月收到一封信，
因为他就去念神学，然后在 Dallas， 然后就是从 Dallas 来了一封信。
咁因为佢喺 Dallas 读神学，佢喺 Dallas 寄咗封信俾我。
然后这封信呢，就是写着，他说他感谢我，想跟他母亲分享我的经历。
咁佢封信就写到话，佢感谢我同佢母亲分享到我嘅经历。
然后他觉得他母亲有受到鼓励。
佢觉得佢个母亲系受到鼓励，
然后就是也是接受他的儿子可以念神学，
亦都系接受佢嘅儿子系可以读神学。
所以经过那一次之后 ，Christmas 的时候他就来见我。
咁啊，经过嗰次之后咧，咁圣诞嘅时候咧，佢就嚟见我。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交往。
咁我哋就咁样开始就交往。
然后两年后呢，我们就结婚。
咁两年之后咧，我哋就结婚。
其实今年是我们二十周年的结婚纪念。
其实今年系我哋结婚二十周年嘅结婚纪念。
希望还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希望仲有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然后在我们的婚姻的婚礼的请帖上面呢，我选的经文是雅各的六章三节。
咁喺我哋婚礼嘅喜帖上面，我拣嘅经文咧就系雅各书嘅六章第三。
意思就是我属我良人，我良人属我。
意思就系话我属我嘅良人，我良人属我。
所以最后给大家三个应用。
最后俾大家三个嘅应用。
第一个应用就是对于已婚的夫妻。
就是第一个对于已婚的夫妻，
大家能不能举一下手，你是已婚的，有差不多一半以上，
差不多有一半是已婚的。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婚姻，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婚姻，
因为神是借着婚姻来向我们启示基督爱教会的奥秘。
咁系因为神系藉住婚姻嚟启示基督爱教会嘅奥妙。
在婚姻当中，我们需要许多的容忍跟饶恕。
在婚姻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容忍和饶恕。
在这些每天生活的细节上的容忍，其实也是代表神对我们个人的容忍。
其实在生活上面很多的细节的容忍都是代表神对我们个人的容忍。
所以 我们要注重我们在地上这个婚姻的关系。
所以我哋要注重我哋喺地上呢个婚姻嘅关系。
这是神圣的一个关系。
呢个系一个神圣嘅关系。
所以昨天晚上给大家一个功课。
咁琴晚咧就俾大家一个功课。
大家有做吗？
大家有冇做咧？
有做的举下手。
有做嘅举下手。
这个功课呢，就是说要对我们的配偶说我爱你。
呢个功课就系要对你嘅配偶话我爱你。
那如果现在我们当中有夫妻坐在一起的，请你们现在就跟对方说吧。
如果你当中有夫妻坐埋一齐嘅，你而家可以同对方讲，
唔使怕丑，
唔使怕丑、哦。
好，好，第二个应用，
第二个应用
是对不在婚姻里面的，
系对嗰啲唔喺婚姻入边噶，
可以是单身、离婚、丧偶的。
或者是单身离婚或者是丧偶的。
其实当我们不在婚姻里面，我们更能体会神对我们这一种独特的爱。
其实如果我们不在婚姻里面，我们更加可以体会神对我们独特的爱。
其实我觉得我单身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比我结婚后更加的亲密。
其实我当我单身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比我结婚之后更加的亲密。
所以我们要深深体会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的。
所以我们要真正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代替的。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去发展弟兄之间姐妹之间的爱。
另外我们可以发掘到我们弟兄之间姐妹之间的爱。
那这边呢是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出生入死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呢度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出生入死的队伍。
他们一起训练打仗，
他们一起去训练打仗，
就像兄弟一样，
就是好像兄弟一样。
那有一天呢，有个手榴弹来了，
有一日有个手榴弹来了。
那其中一个弟兄呢，就是自己就是迎上去，就是被这个手榴弹就是爆炸了，毁灭了。
咁其中个弟兄呢，就去跑上去，就被手榴弹嚟到爆炸毁灭，
所以他牺牲了自己。
他就牺牲了自己，
但是却救了他的这一群的兵士。
咁佢就可以救咗其他嘅兵士。
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六节，
喺约翰一书嘅三章十六节，
这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彼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咁佢话主为我哋牺牲嘅爱，我哋就知道何为爱，我哋都可以为弟兄嚟舍命。
所以不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
所以不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去培养，然后去学习这种弟兄姐妹之爱。
我们要去学习培养我们这间弟兄姊妹之间的爱，
因为这也是神对人所显示的一种爱。
因为这个也都是神对人所显示的一种爱。
那第三个应用，
第三个的应用，
刚才有提到这两节经文背后呢，是有古近东神话故事的背景。
刚才有提到嗰两节经文是有古近东的神话的背景，
有死神，
有死神，
有毁灭神，
有毁灭神，
然后有海神，
亦都有海神，
他们都是代表动乱跟毁灭，
佢哋都系代表咗动乱同埋毁灭。
在你现在的生命当中，是否有死亡的威胁呢？
喺你而家生命入边，又系咪有死亡嘅威胁呢？
是否有毁灭的威胁呢？
有冇毁灭嘅威胁呢？
会否有动乱的威胁呢？
会不会有动乱的威胁呢？
我们家庭当中是否有死亡笼罩着我们？
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死亡笼罩着我们呢？
我们教会是否有一些难处？
我们教会有没有一些难处？
我知道是有 parking 的问题，
可能有停车的问题咯，
有建堂的这个难处，
亦都有建堂的难处，
可能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难处，
或者仲有好多我不知道的难处。
我们再看宽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有着这个 ISIS 这样的一个面临这样的一个威胁。
咁我哋睇宽一啲，我哋都知道有呢个以色列个 ISIS 嘅威胁。
我们坐飞机，我们去到人多的地方，不再像以前一样知道一定会没有事情的。
咁我哋而家坐飞机唔好似以前，我哋会知道一定唔会冇事噶。
所以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那个毁灭的力量、死亡的力量跟动乱的力量呢？
咁喺你生命中，可能你都会面对死亡嘅力量、动乱嘅力量或者毁灭嘅力量。
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爱跟爱情是可以战胜这一切的。
但系从今日嘅经文，我哋睇到爱情或者系爱系可以战胜一切噶。
夫妻之间美好的关系。
夫妻之间美好的关系
是帮助彼此可以战胜许多的动乱，
是可以帮助彼此可以战胜很多的动乱。
我们心里面充充满满有着神的爱，
我们心里面充充满满有神的爱，
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难处，
是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所有的难处。
所以最后的总结，
所以最后的总结
就是三点，
就是三点：
爱如死之坚强，
爱如死之坚强，
爱是神的烈焰，
爱是神的烈焰，
爱是永远长存，
爱是永远长存。
你有没有得到这份爱呢？
你有没有得到这份爱呢？
如果没有，今天就希望你可以接受主耶稣。
如果没有，希望今天你就可以接受主耶稣。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是有罪的，
只要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完美，我们是有罪的，
然后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然后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会有新的盼望，
我们就会有新的盼望，
我们心里面就会充充满满有着神的爱，
我们心里面就会充充满满有神的爱。
你是否已经得到了？
你是否已经得到呢？
你的生命是否因着这份爱而有改变呢？
你的生命是不是因为这份爱而有所改变呢？
最后我们看啊，听一首歌。
最后我们看一首歌，
听一首歌，
听一首歌。
那这首歌呢叫做《约定》，
这首歌叫做《约定》。
那这首歌呢就是反映刚才我所讲的，
这首歌就反映了我刚才所讲的。
对，盟约，不是叫约定，叫盟约。
约定叫盟约。
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我们先做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把我们放在你心上如印记。主，我们灵里面渴慕你，渴慕你的爱，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你自己。特别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啊，请你向他们显明，你是一位真的神，你是爱，只要有爱就有你。当我们在思想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求主的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